我们上次读到二十七篇，前面四节啊，他那里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大卫说有一件事情他曾求耶和华，他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个祷告可能是圣经里面最好的祷告啊。因为在新约的里面，主耶稣也说，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啊，是不可以少的。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这件事情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他说话。那大卫的祷告呢，他也巴望在神的殿里面呢，就住在那边，然后呢，瞻仰神的荣美，在他的殿里头求问或者是默想啊。好，所以这两件事情呢，其实是异曲同工哈，都是讲到是一件事哈。那这件事情是很要紧的一件事，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来神的面前听他说话。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哈，第五节啊，第五节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啊，这里有提到几个东西哈，一个是亭子，一个是帐幕的隐秘处，一个是磐石哈。好，大卫说啊，大卫那时候他人在约旦河东啊，那时候在逃避亚沙龙的追杀，所以那时候他已经远离耶路撒冷，远离了这个神的约柜，远离那个会幕。那这是他遭遇患难，对不对啊？遭遇患难，那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在神的这个帐幕那边啊，来跟神诉苦，也不能躲在帐幕那边啊。但是他说啊，这时候他遭遇患难，但是神却暗暗的保守他在一个什么地方呢？不是保守在这个他的帐幕里，但是保守他在亭子里哈。这亭子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亭子啊。原文这个亭子是小木屋的意思啊，就是在森林里面啊，一个很简单的啊一个小木屋啊，这个猎人打猎啊，或者农夫在那个地方啊，一个休息的地方，一个小木屋啊，或者是那种野兽的洞穴啊，野兽的洞穴，这个叫做亭子。那在诗篇18篇11节啊，那时候把它翻译成为行宫，就是耶和华那时候啊。他说：“以黑暗啊，什么后密云啊，幽暗啊，做他四围的行宫。当耶和华出巡的时候呢，他出巡的时候，好像行宫就是跟他一同行动的那个宫殿啊。好，那所以神呢，他有他的帐幕，但是他还有他的亭子。这个亭子啊，就是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在各个地方啊，好像有一个神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一个不能算别墅啊，很简单的一个小地方哈。神会把大卫隐藏在这个亭子里面。这个讲到说啊，这个讲这个其实讲到，我觉得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平常我们参加聚会也好，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灵修亲近主也好，我们那时候的情况就很像是坐在主的。脚前啊，我们在那边亲近他，那时候就像是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那时候神的同在非常的丰富。那但是呢，我们也需要经历到我们在其他日常生活当中啊，神的同在，神的应庇。那这个同在是什么呢？那个同在呢，就是像这个亭子里面的这个同在一样啊。我们只有说在自己的追求里面，在自己私底下的时间，在亲近神的时间里面，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他的神的显现跟同在。还有呢，在聚会里面，我们更多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在患难当中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他就是那时候的同在，就不是说啊，主啊，我现在刚好碰到这件事情，我现在不在教会里面，我现在不在我自己平常这个灵修的这个是那个地方，那我现在怎么样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呢？这时候神给我一个恩典，就是像这个亭子里面一样，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亭子里面啊，所以这个亭子好像是一个 这个我们生活当中一个行动当中的一个神的同在、哦、那另外那个殿里呢好像是聚会当中的一个神的同在、哦、我们需要让神的同在呢也不仅是在聚会当中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让我们经历到。然后他接下来他说、啊、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这里好像讲到就是说、啊、大卫的帐幕就是神的约柜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哦、那个时候有许多人来那边敬拜神啊，敬拜神啊，那所以那个是帐幕，很多人在帐幕那边。但是大卫在这边提到啊，这个帐幕啊，不仅是神的同在，但是帐幕里面好像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哈、啊，是一个隐秘处啊。帐幕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隐秘处，那这个隐秘处呢，是一般人不知道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去来敬拜神了、啊、哈啊，跟着大家这个热闹一番啊，那个也是敬拜神，但是呢。但是在这个一起敬拜当中啊，好像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同在齁、哦、是多半的人都还没有去经历到的，就是我们需要进到一个更深的与神同在的一个关系当中，那是神帐幕的一个隐秘处啊，对不对？那个很多人到那个大卫的那个帐幕那边啊，哦这不错啊，这里有神的约柜啊，哦然后有利未人在这边齁、哦唱诗啊，赞美神啊，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说，诶，帐幕里面好像另外还有一个小的角落啊，那个小的角落没有人注意的，但是呢，大卫常常躲在那个角落里面，凑在那边，在那边来亲近神，啊、哦，那那个角落呢，是好像他跟神约会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聚会当中，虽然那个聚会本身好像还没开始。或者是说那个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聚会，但是如果你的心对的话，虽然你是坐在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里面，你会感觉到说那个时候虽然聚会还没开始，神的同在、哦、神的荣耀已经那样丰富的充满了你，那种经历呢是其他在场的其他人所没有感受到的，没有经历到的。那时候你好像是在一个帐幕的一个隐秘处，神把你遮盖在那里面，把你藏在那里面，那是帐幕的隐秘处。我们到神面前来，不是跟着大家热闹一番就好，乃是要进到神的那个隐秘处，跟神有更深刻的相会。哦，这个是神，所以神在那边，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啊。要寻找他，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带着一个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要来 touch 他，神会让我们 touch 到。虽然许多人在那边拥挤耶稣，但是真正 touch 到主的只有那个血肉的妇人。所以呢，很多人来到神的这个帐幕这边来敬拜神，但是真正找到那个隐秘处的呢，只有那真正有心的人，就是真正带着一个很大很大渴慕的人才会找到那个隐秘处。好，那所以呢，找到那隐秘处怎么样呢？诗篇91篇、哦、第一节就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只要找到那个隐秘处，你就可以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哦、好，他然后呢，他会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磐石是跟什么相对呢？
低谷。
磐石跟低谷还有呢？为什么跟低谷？就是
磐石是高的，低谷是低的。
哎，对，还有没有？
还有啊，什么淤泥啊这些的。
对，对，我们
是磐石是坚固的，淤泥是很流动的，是危险的。
对，
嗯，
那个我们上回在诗篇40篇第二节说到，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啊、哦。OK， 所以。祸坑或淤泥就是让我们一直往下沉，但是呢，神把我们脚拉上来放在磐石上面，磐石就是稳固的地方。
对，
好 ，OK， 这个是那个大卫说，当他在神的在神的同在当中，神就保守他啊、哦，在亭子里，在帐幕的隐秘处，同时高举在磐石之上。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啊！现在其实英文你看是 then my head 啊 will be exalted 啊，我是说然后我就得以昂首，因为 你如果看前后文的话，你会发现大卫这时候其实还没有脱离这个困境，所以翻成然后应该是比较，然后呢我就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然后呢将来我就要在他的帐幕里面呢欢然献祭。I will, will I sacrifice with shout of joy,、哦、我要献上什么欢呼的祭。喜乐欢呼的祭、哦、在神的面前献上欢呼的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好、哦哦、这个是大卫的心愿。好、哦、接下来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到又是下一个大的段落。哦、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连续我应允我。好，然后呢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我的面 my face, 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然后第九节，不要向我掩面。好 ,OK, 这边提到三个面对不对，好，第八节提到两次，第九节提到一次。大卫就是说了，神曾经就是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吁，要他来寻求神的面。那他也真正渴慕要来寻求神的面了。他说神啊，那既是如此，你就不要向我掩面、哦、不要把你的面向我隐藏，我真的是渴慕要来寻求你的面、哦、好，这个寻求神的面、哦、我看这个下一页、哦、好，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哦、OK, 什么叫寻求神的面？那寻见神的面会怎么样？我们说什么叫寻求神的面？寻求神面，我想啊，对啊，就是来亲近主嘛，哈、哦，来亲近主，来啊、亲近神，来跟他祷告啊，就是寻求神的面啊，是没错。
与主相会，
与主相会哈、哦
嗯，
好，你真正与主相会哈、哦，结果会有一个很厉害的结果。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啊、哦，这个是庇鲁伊勒，庇鲁伊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哈。哦，庇鲁就是面、哦、脸、哦、面，伊勒是神、哦、那所以他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哦、那个面都是庇鲁、哦、都是庇鲁、哦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就讲庇鲁。好了，现在在旧约这个地方，庇鲁伊勒有一个人就真的是看见了，遇见了神的面、哦、好，这个是谁啊？
雅各。
雅各、哦、左边这个图哪一个是雅各？
在地上的吧，
地上那个、啊、那穿白衣的那个是谁啊？
天神的使者。
神的使者，但他没有翅膀。
嗯，
右边那个有翅膀，对不对？
对。
啊、哦，但是呢，哪一个图比较对？啊，这边我们这个是那个创世纪里面的故事哈、哦。创世纪里面他说雅各呢？那时候就遇到一个人过来跟他摔跤、哦
嗯、
所以他讲的说是一个人，所以那个人肯定是没有翅膀啊。一有翅膀雅各一看就知道了、
哦、是天使，
是天使，但那个人没有翅膀，所以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人，所以过来他那个人过来跟雅各摔跤，雅各就跟他摔，他摔了一整个晚上、哦、直到后来啊，那个人就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把，雅各就瘸腿了，瘸腿了之后，后来他知道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就要求这个人给他祝福、哦啊，他问这个人，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何必问呢？啊、哦，何必问？他就给他祝福，然后同时呢，给他什么？
改了名字，
从雅各变成什么？
以色列，
对，好。然后后来他知道这个人是天使，他知道他遇见了神，所以他就把那个地名啊叫做庇鲁伊勒，就是神的面。他在这个地方他遇见神了。好，这就是一个人遇见神之后啊，一个人就从他本来啊走路很有风啊。现在突然走路呢瘸腿了，他这个人改变了，
天然的生命被摸了一把，
对，
就脆弱了。
OK、嗯、对，所以他这个人的生命就改变了，改变了，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哦、
雅各是照自己的力量去抓去夺去抢去骗而得到，但是呢现在他这个天然的办法已经瘸了，被神的手摸了一把就瘸掉了，所以他现在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上帝的王子。
对，那个雅各他之前他有没有经历到神？他其实多多少都有经历到神，对不对？啊，经历到神的眷顾，他后来在 拉班那边他神也帮助他了，让他能够齁这个羊群后来越来越多齁，然后后来可以带着许多的羊群回来。他都看到神的眷顾齁，但是他跟神面对面相遇，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跟神可以说面对面相遇。那这次的相遇在他的一生当中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就刚刚所说，他本来从一个抓夺的人现在变成一个神的王子，他这个人天然的力量啊被神破碎了，从这时候他的身上就开始彰显出神的荣耀出来。这是一个人面对面遇见神之后的一个改变。那这个面对面就是说你跟神有一个第一手的接触啊，以前跟神啊就是的关系啊有时候还比较远，或者说是透过一些别人的劝勉，透过别人的一些鼓励啊，觉得不错，然后同时你也感觉到哎，神也都很眷顾我齁。但是呢我们需要更厉害的跟神有一个面对面的接触。这个说起来应该是什么，其实就是圣灵充满，对不对？
嗯，
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啊，你里面跟神的关系就大幅的拉近了。这时候跟神之间就好像是面对面相遇一样，
对，
你这个人就被神扭转了，被神改变了。所以啊，他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他说我的心向你说神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真的我不满足我目前现有的光景，我不要只是在那边好像是远远的跟随你，主要我要跟更近的跟你有一个接触啊，我不要这样跟众人一样只是在那边拥挤你，主要我要跟你有第一手的接触，这个就是。庇努伊勒要遇见神的面啊、好，那他说神既然是要呼吁我们要跟他要寻求他的面，所以他也就过来啊、大卫也说神的面就是他正要寻求的啊、那这时候就求神不要向他掩面，不要赶逐仆人，因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啊、第九节，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啊、这时候他好像已经被丢到这个离神很远的地方了。第十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大卫的一生其实说起来不是很顺利啊。那但是其实他的父母亲好像也没有离弃过他啊。虽然他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好像比较不是那么被重视，但是还谈不上离弃啊。甚至于后来他在逃亡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呢，他也帮他父母亲安顿，那时候父母亲他们一全家人还来投靠他，他把他安顿到摩押那个地方去。所以大卫的一生看起来好像都没有说父母亲离弃他。但是这个我想这个一般说来这个只是一种说法啦。就是像最亲近的人呢都可能离弃我们，但是呢即便如此，这个耶和华神都不会离弃我们。这个在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这样说。
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OK， 这个即或父母亲会忘记他的孩子，但是呢神却不忘记我们。他说耶和华也会收留我。11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你将你的道是什么？道就是路啦 ，road 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然后呢，为我仇敌的缘故呢，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way 啊 ，way。为什么因仇敌的缘故呢？因为仇敌为他暗设网罗啊，所以呢，他就是说，这些仇敌为我暗设网罗，神啊，求你就为着这些仇敌的缘故，你要引导我走一条平坦的道路啊。好，那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会跟诗篇23篇做一个对照。诗篇23篇是说什么？求神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什么义路啊？这边是为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平坦的路可能翻成正直的路会比较好啊。
所以走一条直路啊。
对，
走一条直路啊。那个义路的话就更清楚了，是一条对的路啊，对的路啊。平顺的路还不一定是对的路，但是义路是一条对的路啊。好，12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仇的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这个是讲到谁啊？那个像四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那时候来攻击他。13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好，他 他相信他在有生之年，他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够看见神的恩惠啊，看见神的恩惠啊，不是说以后死了之后才见到神的恩惠，不是，他相信他在活的时候就会见到神的恩惠。好，那这个恩惠跟诗篇23篇里面的恩惠啊也是一样的，同一个字啊，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形容词啊。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啊。好，所以大卫啊，大卫这个时候他其实他灵性已经算是越来越成熟了。越成熟的人他就越能够等候耶和华。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我们之前讲了第三篇，诗篇第三篇，然后现在讲27篇，对不对啊？第三篇跟27篇有些地方一样啊。第三篇第三节说，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又是我的荣耀等等啊。耶和华是我的什么啊？然后诗篇27篇讲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啊。这边都讲到耶和华的所事啊。好，那第三篇呢，讲到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27篇讲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啊。好，那诗篇第三篇呢，是明明的说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诗啊。27篇没有讲，但27篇这两个地方跟第三篇很像。同时27篇还有第四节还有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啊。这边有提到说什么？耶和华的殿啊，在他的殿里求问啊，讲到耶和华的 house。那这个是大卫应该是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件诗篇27篇啊，是大卫作王以后逃难的时候所写的诗篇，所以很显然也是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对不对？好，
嗯，
好，那我们现在再看27篇呢，可以再跟31篇做一个对照啊。
嗯，
他说什么呢？他说31篇里面说，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啊。
嗯，
这边也是讲到耶和华的所事啊。那接下来呢，27篇第9节说，不要向我掩面，我刚讲到说那个神的面嘛，对不对啊？31篇呢讲到，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啊。好，这个地方有提到脸啊。然后接下来27篇讲到，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啊。然后31篇呢，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
嗯，
然后27篇最后有讲到要壮胆坚固你的心。31篇呢也有提到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啊。
嗯，
所以31篇呢可见也是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把31篇打开啊，我们看一下31篇。31篇啊，你看31篇第一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哦、这个是大卫又在跟神啊求救了啊、哦、求救神要救我啊、哦、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啊、哦、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啊、哦、好，这边刚才是说为仇敌的缘故啊、哦，引导我走这个平坦的路啊，那这边是讲到说，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呢，来引导我，指点我啊，这跟诗篇23篇等一下也会对照在一起啊。好，然后呢，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宝藏啊。好，然后呢，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啊。啊，这个地方其实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讲了这句话啊，是引用这句话，是在路加福音23章啊46节所讲的啊。主耶稣那时候在断气前跟天父说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啊。那看起来好像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其实呢是引用诗篇里面的啊大卫所讲的。好，然后呢，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啊。所以这边都是大卫在求告神齁、哦、求告神。接下来他讲到说，他恨恶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却倚靠耶和华齁、哦、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 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
嗯，
这个时候是回顾大卫过去啊，怎么样被神啊、哦、被神眷顾，被神保守。那接下来呢，第九节到十三节又是一个段落啊、哦，这时候讲到大卫的苦境了啊、哦，他的苦境是怎么样呢？啊、哦，求你怜恤我，我在极难当中啊、哦，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啊、哦，我的生命为什么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呢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呢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你从这些经文这个地方知道啊，大卫其实他的一生并不是很平顺啊。你说，哎，他做王啊，很有荣耀啊，没错。但是呢，你看他从年幼的时候啊，在家里面就不被重视。后来呢，好不容易这个打死了哥利亚之后呢，后来被扫罗嫉妒，后来被他追杀。所以追杀的时间也是很长啊，十年，至少十年，对不对啊、哦？那做了王之后呢，刚开始好像还不错，但后来又因着自己犯罪啊、哦，然后很多的这个忧愁又来了啊、哦。所以大卫的一生啊，他回想起来啊，都是愁苦啦，都是叹息啦，然后呢，因着罪孽衰败啦，骨头都枯干啦。但是你说，像有的人这样回想自己的一生啊，好像都是充满了愁苦啊。那这个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呢？大卫的人生的价值不是在乎他平顺，他大卫的一生当中啊，都是很多灾多难。但是在多灾多难当中呢，大卫很宝贵的，他向着神有一个宝贵的信心啊、哦。所以你看他这一路讲到第十一节啦，什么因着仇敌什么羞辱啦，哦，然后呢，认识的人都惧怕他，躲避他啦，哦，人际关系也越来越糟了啊。哦，那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好像破碎的器皿啊，都被弃绝了啊、哦！我听见许多人的长棒啊，四围都是惊吓了，一同攻击我的时候，要图谋害我的性命啊、哦！好，人生到这里已经是，你会觉得说是一败涂地，对不对啊、哦？但是十四节啊，即或在这样子最惨的状况之下，他还是发出这样的祷告说：“耶和华呀，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啊、哦！我终身的事啊，不是说我终身大事，我的婚姻大事在你手中，是说什么？英文说，我一辈子的事情。十五节英文说 ，My times are in your hands 啊、哦，我的时间啊、哦，在你的手中，我一生的岁月都在你的手中啊、哦！所以神掌管我们的一生，掌管我们的岁数，掌管我们的时间啊、哦！所以。
掌管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
对各个阶段哈，所以终身的事在你的手中哈，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就不用害怕，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我们乃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仇敌的手中哈。好，那他说了十六节啊，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啊，刚才不是说要寻求神的脸、神的面吗？哈、
嗯，对，
所以他说求你的脸来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来拯救我哈。啊，大卫还是再三想念的，还是神的同在，神的面光啊。他讲到说，当他说了，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的时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看见主
了。啊，要看见主了。
享受到主的光照。
对。
因为他的环境是这样的黑暗。人都远离他，都以他为羞辱，他好像一个破碎的器皿，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的光从哪里来？他的光只能够从神而来。
嗯，好，对，所以他说啊，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啊、哦。当神那时候大这个 Jenny 也常常说见证啊，他说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说神在心他里面啊、哦，向他微笑，对不对啊？哦，这就是神用他的脸光照我们，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密切和谐的关系，所以神就用他的脸来光照我们，然后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同在啊。哦，Pinky 说，我也有心化成一个大大的微笑的感觉哦，感谢主，对，这个就是神向我们这个
笑脸安慰我们，
对对对，
帮助我们，
对对，所以那时候别人对我们的脸色已经不重要了啊，但是只要神在我们里面。欢笑哈，哇！我整个心都开了啊，这个是真的是对这个，所以大卫所祷告说：“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就这个意思啊。
对，
凭你的慈爱拯救我哈，deliver me from 他是英文是说哦 ,save me, 哦 ,in your unfailing love, 哦
嗯
,unfailing love, 我们中文是说慈爱啦，英文它就 ,NIV 都把它翻成是什么 ?unfailing love, 不会失败的。
不会失败的爱，不会消失的爱。
不会消失的爱，那是坚强的一个永存的一个爱。
Agape
来拯救我。哦、17节，耶和华求你叫我不是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哦、求你使恶人羞愧、
嗯、
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因为那些人怎么样，那些人撒谎、哦、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们的嘴哑而无言、哦
嗯、
然后但是敬畏你投靠你的人呢，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啊
嗯
啊、我在那边读到这段的时候，我 就想到那个林书豪、啊
嗯
啊、这个林书豪现在林书豪他这个参加加入这个火箭队之后啊，战绩呢就起起伏伏、啊、不是很好、啊、
变动很大，
但是呢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嗯、他两场对这个尼克队、啊、
都
打赢、哎
嗯、
然后特别第二场呢他是等于到主场那边去踢馆、哦、等于到了纽约，然后结果呢打了一个、很漂亮的一场大胜仗、哦
嗯、
让那些讥笑他的让那些嘲笑他的人都闭口无言。那个其实啊我在想说、欸、为什么会这样子、哦、林书豪是一个一直把神高举的一个人、哦，那时候神让他好像是创造了一个神迹、哦、领来风。后来他这个现在转到这个火箭队之后啊，他起起伏伏啊，其实我觉得那是神对他的一个保护、哦、
嗯，
当一个人好、哦、他受到很多的这种一些对，他当他受到一些挫折或者一些失败的时候，这个人比较会谦卑、哦、谦卑对一个人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哦、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在这个谦卑的状况之下、哦、正常的成长。但是呢，但是神要给这个尼克对给纽约那些球迷一些颜色看看、哦、因为他们一直在那边，我觉得他们有在撒谎、哦、他们说林书豪就是因为看中这个人家给那个火箭队给他钱，所以呢就不要纽约尼克队了。其实纽约尼克队一直没有给他 offer, 所以林书豪他自己说了，因为没他只有一个 offer 可以接受，他没有第二个 offer 做选择。如果他可以做选择的话，他喜欢留在尼克队。但是他们就说林书豪如何如何，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是这个
污蔑的话。
但是神啊，我看神真的是一个慈爱的神，他就让林书豪呢在两次对尼克队都打得那么好，然后呢在让人看见、哦、他为那些投靠他的人、哦、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哦、他真的是让林书豪在这些纽约的这些球迷面前抬得起头来。这就是只要他继续的高举神、哦、神一定会让他这个出人头地、哦、但是他平常时候神让他还是学习谦卑、哦、好，这个是我刚刚读到那一段我会突然想到林书豪、哦、好，我们 求主继续的保守他使用他、哦、好，20节，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这边又提到隐秘处跟亭子，对不对、哦
嗯、
所以跟27篇、哦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哦、神有一个隐秘处是我们要去寻找的，我们躲在这个隐秘处里面、哦、就是藏在至高者的这个荫庇底下、哦、然后呢还有他们保守我们在那个亭子里面，我们走在什么地方神都会与我们同在、哦、好，免受口舌的争闹、啊、一些人家的一些闲言闲语啦、哦、一些控告的话，
批评的话、嗯、
神都让我们跟他隔绝、哦、21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哦、你看如果看英文的话、哦、他不是讲坚固城，他说 in a besieged city、
嗯、
在一个被围困的一个城市里面、城市里面他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那为什么英文是说被围困，中文是讲坚固呢、哦啊，因为这个原文是说被包围起来的一座城，哈、哦， 好，那他没有说被什么东西包围啊。好，那如果是被敌军包围的话，就是被围困的城市。但是如果是说被城墙啊，一个被堡垒所包围的、四面护围的，那就是一个坚固的城啊。所以这两方面的解释都是可以，但是实际上是，我相信是用那个被围困的城市，这个意思是更好。当我们即使是被围困啊，四面好像都是困境的时候，但在这当中啊，神却向我们施展奇妙的慈爱。就刚刚所说的，这时候神在我们里面一个微笑啊，你真的是不在乎外面那许多的这个艰难啊。然后他说22节啊，然后至于我啊，我曾急促的说啊，我从你眼前被隔绝。当我们被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啊，有时候嘴巴会口不择言啊，讲一些啊灰心的话啊，这个负面的话。他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从什么地方隔绝？他说I'm cut off from your sight 啊，我从你的眼前被好像驱逐出去了，因为他真的是从耶路撒冷被赶走了啊，神的居所在耶路撒冷啊，我现在被赶走了。但是啊，他说，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呢，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虽然我现在远远在约旦河东，在马哈念，但是当我恳求的时候呢，神还是听见，哦，还是听见。所以呢，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对不对？罗马书第八章啊，这些苦难啊，这些啊逼迫啊，这些患难啊，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哦。所以虽然他那时候讲出了这个比较消极、比较负面的话，他说，但是呢，他说但是我相信发现了，当我呼求的时候，神还是听我的声音啊，哦，所以他说，因此啊，23节，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哦，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这跟刚才这个诗篇27篇啊是一样的啊。哦，好，那我们现在再看 PowerPoint。好，我们那个看到啊 ,27 篇跟31篇有一些地方类似啊，但是我们再看到23篇也是类似啊。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27篇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什么啊，然后31篇耶和华是我的磐石啊，所以这边都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啊。然后呢23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啊，27篇是讲到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啊。然后接下来啊，23篇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嗯，
好，27篇讲到说，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啊，
正直的路。
然后
他的意思翻平坦不是很好
啊，
直路，他引导我走直路，哎，
好。然后31篇里面呢，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啊，引导我啊，哎，这个地方都有点类似啊。然后23篇有提到我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慈爱随着我啊。27篇里面，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这边也提到恩惠啊。然后31篇呢，是提到说你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啊。那接下来啊，23篇说我一生一世啊，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27篇里面提到就是说啊，我就是什么，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好，所以23篇跟27篇有25个地方啊，都有相同雷同的地方啊。好，那我们现在所以我们要来看23篇啊。23篇他没有讲到说什么背景的情况之下写的。之前啊，我们就觉得说看他这个写这个23篇的这种意境啊，应该是大卫应该是年纪已经蛮大的啊，才写得出这样的诗篇啊。但是你看他跟这个27篇啊 ,31 篇做一个对照，也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啊所写的。那当然也有可能说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啊，很快的他写了这一篇啊。好，那但是我们看一下啊 ,23 篇 ,23 篇我们就先知道羊的一些习性啊，在 PowerPoint 里面这里秀出来的啊。第一个啊，羊这种动物很特别啊，他呢很温驯啊，那即使被宰杀的时候也是默默无声啊，不像猪啊狗啊被宰杀的时候会尖叫狂叫啊。然后呢但是羊呢他完全没有方向感啊，特别是这种绵羊啊，有的山羊或者说一些什么高山羊呢，他还有方向感。绵羊是最糟糕的啊，他完全没有方向感。 他不会自己找吃的，他不会保护自己，但是他有个好，他有个好处，他会很快的知道自己的名字。所以呢，牧人给他取个名字啊，叫他的时候，他很快他会认得，他也认得牧人的声音啊。所以这个羊有这样的特性。然后呢，这个羊啊，如果一群羊看到附近的这个树丛着火的时候啊，他们不会跑开躲开，而是怎么样？怎么绕着圈子跑，直到被火烧死啊？这个羊愚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那如果在河边啊，那时候洪水冲过来的时候啊，那羊群呢，只要往高处跑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却很顽固，他不肯跨过稍微有点这个三寸高的这个水，他只会站着不动啊，看到这个水越来越满，越水位越来越高，他就不动啊，一直到洪水把他们淹死啊，这个是羊啊。那曾经有一艘满载着羊群的船啊，到最后落了什么？全部都淹死的下场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一群羊里面有一头老山羊，老公羊啊，老公羊啊，这个老公羊它就跳出船外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突然这个突发异想就跳出去了，结果其他所有的羊呢都跟着它跳下去，而且呢毫不迟疑，而且一面跳呢还很得意啊，跟着去做啊，所以这个人家说这个叫做羊群效应啊，羊群效应，这个羊就是有这样的特性啊，还有呢。羊它对于周遭的这个环境呢非常敏感，如果没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啊，它很难入睡啊、在羊群当中产生那种紧张的气氛啊，会让整个羊群呢整个晚上非常焦躁，到最后疲劳而死啊。这个我也听过真实的例子啊，台湾有一个地方叫澎湖啊，澎湖是台湾海峡当中的几个岛啊，那边有人在养羊啊，养这个羊群啊，结果后来那个电力公司啊。因为说，这个澎湖这个地方啊，风力很大，很好，所以就在那边建了一些那个风力发电的那个东西哈、啊，就那个有那个电扇，很大的那个电扇哦，就在那边转动啊，就是风力一吹啊，它那个转动之后就可以发电了、啊，对不对啊？结果它这个电那个风扇在转的时候就会咻咻咻咻 咻在那转啊，结果呢，它那个风扇刚好的旁边有那个牧场啊，就是有羊群在那个地方。就后来这些羊群啊，哎呀，这个流产的流产，这个夭折的夭折，死的死，病的病啊、哦、啊！后来怎么回事啊？这个后来那个农场那个牧场的主人啊，损失惨重啊！后来他们就调查，哎呀，发现原来是什么？原来这些羊群啊，就是看着那个风扇啊，这边转了咻咻咻咻啊，就晚上的时候啊，都不睡觉啊，就两个眼睛就这样呆呆的瞪着那个风扇啊，咻咻咻咻在那边转。就后来就是失眠啊，失眠到最后就是这个精神崩溃啊，然后这个免疫力下滑，结果到最后死了死了，病了病啊、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后来他们就跟这个电力公司索赔啊，这个就是反映出什么？这个羊啊，真的是对环境非常的敏感，如果你没有给它预备很舒适的环境的话啊、哦，就他们很糟糕的啊、哦，还有呢。羊群必须依赖这个牧人的帮助才能够找到安全的草地放心入睡，他们不会自己找的，一定要牧羊人帮他找、哦、然后另外牧羊人也必须在羊的这个鼻子上面抹一些油、哦、为什么？免得这个虫子啊钻到他鼻子里面去下蛋、哦、那种虫子啊在鼻子里面这边钻洞的时候啊，会让这个羊群啊发狂啊在奔跑，甚至于一头就撞死在这个石头或者山崖上面、哦、所以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有提到说他用油膏了我的头、哦、就对于这个羊群来说是必要的、哦、还有啊，最后羊也是一个偏执狂、哦、他就是很顽固，然后羊群就什么偏行己路，圣经里面说羊群偏行己路，就是他顽固到一个地步啊，这只是拿他没办法，他说他的一个意念呢、啊，往往会拖垮、哦、他的主人、哦，他有制造麻烦的本事，他也是一个天才、哦、能够带来难以置信的死亡、哦、他常常偏行几路，固执的要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还在那里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呢很有能力、哦、这个就是羊，所以圣经里面用羊、啊、形容我们这些人、哦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哦、好，那现在看诗篇二十三篇、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哦，这篇呢是诗篇当中的经典，它只有短短的几节啊，二十六，只有短短的六节是吧？二十三，六节，可是六节啊，
这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怎么样，都 to the point 的。他为什么会这么让人家喜欢？我想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就讲到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他跟随主的历程当中所谓遭遇到的每一样的状况，他都好像涵盖到了。我们就把它看一下，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如果在我们灵性的长进当中，这算是哪一个阶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最起初的。这是什么？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就开始成为我们的牧者了。在这之前，
要喂养我们，
要
引导我们。
在这之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负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主导我们自己的一生甚至就搞得这个乱七八糟，对不对但是呢，一旦我们信主之后，耶和华就成为我的牧者了，这时候我就不会缺乏了这是重生得救的一个关键接下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是什么阶段啊？这就是要开始吃喝灵粮的阶段我们信主之后，现在开始要吃喝了那神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你看英文这个青草地是什么 ？Green pastures
多数的，
多数的所以它不是只有在一块青草地羊群就是在这块青草地吃了一段时候牧羊人就会带他到另外一块青草地上面再继续吃，
因为原来的青草吃的差不多了，来不及长出新的，还有就是会新陈代谢，所以他们的粪便也是在这个原来的草地上。
对，
所以为了卫生的问题，还有为了要找新鲜的粮，所以必须要带他们去另外一个青草地。
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信主的时候，神有时候先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追求，然后有的时候下一个阶段他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追求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优点所以呢，神这个是神来带领我们从一个青草地到另外一块青草地然后同时呢，他领我们在什么可安歇的水边英文是说什么 quiet waters 安静的水边安静的水什么叫安静的水像左边上面这个图有没有看到这个平静如好像如镜像是然后右边这个呢这个安静的水边在这边喝水这是绵羊山羊其实比较无所谓山羊什么水都可以。绵羊特别是它不敢什么它不敢喝急流的水它只喝平静的水急流的水像这个图左边这个图对不对就急流这个绵羊是不敢在这边喝的你要它靠近它都不敢那但是那可是这边只有这条溪怎么办呢牧羊人就会找你看这个左边这个图上面这里有一区水是比较平缓你把它放大右边这个就这一区水是比较平它就会带羊在那边喝水那有的时候都很急怎么办呢他就牧羊人就会用石头在旁边就围出一块地方来好像是水坝一样还是怎么样他就围出一个小小的一个池塘那让那个羊群呢在那边喝让那个水呢不是那么急羊就不会受到惊吓所以呢这个羊实在是问题很多毛病很多但是呢牧羊人就这样细心的会照顾他要把他带到那种安静的水边才可以喝水好那接下来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吃喝灵粮吃饱了喝足了接下来呢起来要走路了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灵魂苏醒所以当我们这个更多的认识神之后更多明白神的旨意之后我们里面有个苏醒苏醒之后这时候要走神的道路但是这个苏醒这个字原文是什么原文是转回转回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羊常常有时候会自己跑走偏了走偏了之后呢牧羊人会把它拉回来拉回来之后呢要引导它走一条对的路那有一首歌叫做四爱的神做我牧人他说
我是迷路他来也会带着我行受他支配我正要走无声坚定他引导我是为他名
这首诗歌 啊，是爱的神做我牧人，就讲的就是诗篇23篇。那这边第这个是第二节吧，啊，他说我时迷路，他来截回，啊，截回啊，这个意思就是讲到他是我的灵魂啊，转回啊，转回之后呢，啊，他就会引导我啊，走他的义路啊，好，走义路啊。那这边为什么讲到走义路，就是义路，义路就是对的路啊。那为什么说为自己的名呢？
嗯，
啊，为自己的名，
为他的名的荣耀的缘故。我们如果走了恶路，走了邪路，走了不对的路的话，我们就会羞辱主的名。
啊，哎，所以啊，这里让我们看到一点哈，哦，你看他前后哈，哦，都没有提到说为神的名，但是他这边有讲到说哈，哦，这个地方是为神的名要引导我们走义路哈。哦，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人啊，好像其实神的荣耀是那么大，对不对？神的荣耀那么大，有什么事情可以影响到神的荣耀呢？不会啊，没有什么事情会影响到神的荣耀，他是自有永有，对不对？他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没有什么东西会影响到他的荣耀。但是呢，这边好像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百姓所作所为啊，会影响到他，所以他要为自己的名的缘故呢，引导我们走在那条对的道路上面。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会带给他荣耀，我们会带给他荣耀。虽然我们是这么渺小，但是你想到说，诶，像我这样像一个灰尘一样的人，居然可以影响到神的荣耀，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一件事情。神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工作啊，托付在我们的身上，哦，这是不得了。所以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吃喝灵粮，接下来呢就是要走主的道路。这条路呢是什么？是义路。一方面说起来呢，也是窄路。为什么说是窄路啊？是十字架的道路啊，要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放下来，遵行神的旨意啊。好，那下来下个阶段是什么？走过死荫的幽谷啊，走过死荫的幽谷。那个啊，这个就是什么？信心的试炼啊，信心的试炼啊，死荫的幽谷。好，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啊，在那个耶利哥附近，从耶利哥往这个耶路撒冷这条路上啊，有一个山谷，那个山谷就叫做死荫的幽谷啊，死荫的幽谷。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呢，应该有经过这个山谷，因为那时候他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然后到了在那个约旦河边，应该会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啊。那他自己以前在放羊的时候有没有到过这边，我不晓得啊，哦。但是呢，有可能啊，这个是就是那些牧羊人呢，有时候常常会带着羊群呢经过这条幽谷啊。好，下一页啊，这个你就看得更清楚一点啊。这个幽谷是有什么特色啊？就是它这个缆深啊。那平常呢，这个阳光常常照不到谷底的，所以叫死荫的幽谷啊。然后羊群从上面走过去，你看下面至少还有一些溪水啊，那这溪水也是有点湍急啊，所以羊群走在当中呢也是有点危险，牧羊人要照顾着他们啊。这下一页哇，一群这个羊啊从这个山谷走过去，如果是没有水的时候，因为它溪水有的时候是干的啊，他们就是走在当中啊，好，这叫做死荫的幽谷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啊。好，那大卫说啊，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不怕遭害啊，因为神与他同在。他说你的杖你的竿呢都安慰我啊，神的杖神的竿 your rod and your staff they comfort me 啊，杖跟竿就是个长这个样子啊，这个杖呢是比较短的这个啊，为的是要保护这羊群啊，要来这个击打那些来攻击羊群的这些野兽啊。好，那竿是比较长的，竿是为着引导用啊。好，所以神的杖神的竿呢都会安慰着我们啊。那啊，这个左边这个牧羊人手里拿的就是杖啦啊。那右边这个牧羊人拿的就是竿啊，就是竿啊。所以竿是怎么样，那羊群啊有时候这个走偏了，你用那个竿就把它勾回来啊，勾回来啊，这个就是引导小羊用的。好，那好了，经过死荫的幽谷啊，因为有牧羊人同在啊，这个羊群就不用害怕啊。好，但是经过这个幽谷啊，它不是只停在里面啊，还要走出去。走出去之后啊，哇，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一看是什么，原来是更丰富的一个草场。然后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就进到一个下一个阶段了。 他说在我敌人面前呢，你为我摆设筵席啊。这个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啊，他其实啊、他其实到了这个就是约旦河东啊，到了那个地方啊，后来有些人来拿一些啊各样东西来供应他们，对不对啊？供应他们。那这其实有点像是说在大卫的敌人面前呢，神就为他摆设了筵席，丰盛的筵席，让他们那些人可以重新得力啊，可以面对后来要打的那场战争。所以在敌人面前呢、啊，神让我们啊、吃喝饱足啊、哦，然后呢，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啊、哦、啊，我们讲说羊群的话，油膏他的头的话呢，膏他这个鼻孔呢，可以让他不会被那个虫子来搅扰啊、哦。但是其实从这个这一段啊、哦，从这个在我敌人面前以后，这边其实不需要套用在羊的身上也是 OK 的啊。哦，就是我们从这个苦境当中啊经过的时候，神就带领我们到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地步啊、哦、啊，这个油是代表什么？就是圣灵，对不对啊、哦？那杯呢？这个原文里面没有福这个字，只有杯啊、哦。你是我的这个杯满意啊、哦、啊，那个杯在筵席上面的杯是什么？因为他这边这一节啊讲的这个情境，就像是在一个宴席上面啊。哦，宴席上面啊，满桌的宴席，山珍海味，同时呢那客人呢都会被那个油来膏，然后呢杯子里面呢都满出来的，那这个杯子里面满出来是什么呢啊，一般就是酒啦、啊、齁、哦、那酒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也是代表圣灵啊、哦、酒跟油都是代表圣灵。所以啊，这一节就讲到说，我们从这个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呢，神就带领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这时候呢会进到一个征战的里面啊、哦、跟仇敌进行征战，仇敌就是讲撒旦啊，跟撒旦进行征战，同时呢我们会更多的被圣灵充满啊、哦、更多被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其实从一开始我们需要有，后面会越来越丰富啊、哦、好，就是这个是油跟酒啊，就是讲到圣灵啊、哦、但这两个又不太一样啊、哦、一个是从外面高的，一个是从里面满出来的啊、哦、从外面高的呢就是说外面的浇灌、哦、就是圣灵充满这个能力啊，我们得着从外面来的能力、哦、让我们可以来服侍神。那里面满出来的什么？里面满出来的是、啊、生命，里面的充满，里面的满意、哦、这是圣灵充满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啊、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神就是神更多丰富的向我们显现，我们一方面从外面的浇灌会得到能力来服侍神，那时候神会赐给我们有、恩赐、哦、属灵的恩赐来服侍神。那里面的充满呢，是因为我们更多的顺服，圣灵就更丰富的在我们的里面、哦、就是说在我们的，所以那个主耶稣说了、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啊，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讲到生命、哦、生命方面的圣灵充满啊、好，我们看到这个下一页啊。圣经也说啊，诗篇六十六篇十二节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啊。所以经过那个死荫的幽谷之后啊，神就让他们啊，让他到了这个丰富之地啊，丰富之地。然后呢，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由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啊。所以啊，每一个苦难啊，每一个这个熬炼，信心的熬炼呢，到最后神是要带我们到一个更丰富的一个境地啊。最后呢，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是讲到什么呢？这讲到与神同在，住在主里啊，住在主里啊。好，这个是啊，就是说我们经过了征战，还有跟被圣灵充满之后呢，最要紧的就是要时时的与主连结、哦、住在主的里面。啊，为什么这样说、哦、其实这个里面跟那个啊、神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守的三个节有关系啊、哦。以色列人有三个节，他们都需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啊、哦。第一个节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代表我们的什么啊？这些阶段里面啊。哦，就第一个重生得救啊，重生得救就是逾越节啊，这是我们 得救了，从埃及被救出来啊。还有呢，第二个节要去守的呢，就是五旬节啊。那五旬节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呢，就讲到圣灵充满，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赐下来啊。好，那过了五旬节之后呢，他们就要还有一个节要守的，就是祝棚节。那祝棚节呢，就是要住在主里啊，要与主同住啊，与主同住。这是讲到我们这个经历里面的几个阶段啊。所以我们其实教会也有这三方面的教，这几方面的教会啊。逾越节呢，就讲到是传福音要重生得救，就是一般的福音派啊。五旬节呢，就是灵恩派，讲到要被圣灵充满啊。但是讲到灵恩要圣灵充满的话，那很多人就是圣灵充满之后呢，就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了啊。那但是呢，这里还有一个祝棚节，祝棚节就是什么，要住在主里，要过内在的生活啊。这个是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的几个阶段，但是不是说走到后面这个就没了啊，他还是要再走回去啊，他算是一个循环啊。住在主里完了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吃喝灵粮，遵行主的旨意。那信心还是要经过更深的试炼，然后呢征战跟圣灵充满，再住在主里，这样子的一直的好像是一直的在怎么样，越来越晋升啊。好，所以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啊，就刚好把我们的属灵的一些经历啊做了一个好像是归纳。所以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跟启示啊。